各位同学，各位朋友，大家吉祥。今天我继续跟大家一起学习《六祖坛经》。首先，我们回顾上一讲，五祖弘忍大师有一天召集所有的门下弟子，告诉他们说：“世人生死事大，自性热迷。”再多的符也救不了。于是呢，令大家各做一手记忆来给他看。他说：“如果能悟得佛法大义啊，五祖就会把依法传给他，作为禅宗第六代的祖师。那么，作为五祖弘忍的大弟子，也是500僧众的教授师神秀。”他这个时候看到其他的出家人都不敢写，他就觉得呢，他不写也不行，他也想知道他学佛这么多年，他的见地怎么样。他就写了一个偈，叫“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在上一次我跟大家也讲过了，我说他这一首偈呀。如果没有六祖偈来比较的话呢，这首偈呢，对于我们一般凡人学佛来讲，好得不得了。如果按照这个偈来修的话呢，就像五祖他所讲的，那么能够得到大利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我们不要小看这首偈。但是呢，慧能啊，他做了另外一个偈呢。的境界啊，跟这个神秀大师就是很大的一个差别。你看慧能大师呢，他只是到了黄梅山修行8个月，但是他的悟性高啊，他对五祖的这种很高深的大乘的禅法，他能够领悟，所以他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事惹尘埃啊？六祖慧能大师呢，他这个偈呢，是跟前面神秀讲的这个偈呢，境界是完全不同啊。所以五祖弘忍大师看到慧能这个偈之后啊，十分满意，知道他已经见性了。比较神秀的这个偈呀，那是好得太多了。大家记不记得啊？五祖弘忍大师是如何评价神秀他的这个技艺？五祖说：“你的这个技艺啊，未见本性，只到门外，未入门内。”五祖弘忍大师对这个神秀大师的这个评价。就说明说你还没有见性，还要再继续修。那么五祖弘忍大师啊，于是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就为慧能传授《金刚经》。慧能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是他多生多世修来的利根呢。当他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当下大彻大悟，悟到什么呢？他悟到一切万法不离自性。慧能终于呢悟到自性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他向他的师父弘忍大师说出了开悟的境界。他说呢：“说何其自性本质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足具足，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今天要讲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把六祖慧能大师听到《金刚经》应无所住，悟到万法不离其心，这个心，他说出了5个方面的特点。 我们意义来做解释。自信呢，对一位已经悟到了的圣者是怎么样认识？第一呢，何其自信本质清净，自信呢是不受任何的污染。自信有另外一个名叫什么？有一个名叫真如心，是超越现实而存在的。第二呢，何其自信本不生命，自信是什么？法而如是，没有生亦没有灭，没有任何的变化。第三，何其自信本质具足，自信在时空两个方面都是无限的涵盖，因为它是一切现象产生的依据。所以我们常常讲万法不离其心啊。第四，何其自信本无动摇啊，自信本空，如如不动，是超越一切包容一切的一种普遍存在。第五，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因为真空是不动摇的不变异的存在，才能够外化出无穷无尽的事物，成为妙有的万法。五祖他听了之后啊，很高兴，直到慧能已悟得自信了，便对他说啊，说不能认识自信的本来心，即使呢多闻佛法也没有一次。如果能认识自己的本来的这个心，见到自己的本来的这个自信，即可称为什么？调仪丈夫、天人师、佛。换句话说啊，就是修行人如果能够见到自己的自信，就是佛。是佛还是凡夫，最大的差别在于你有没有见到自信。你见不到自信，那你就会去心外求法，那就是外道，你永远没办法明心见性，没办法成佛。能够成为佛的一定是一个找到自己自信的人。慧能通过考试成绩非常好，五祖弘忍大师呢也考虑过，这个传授依法事关重大，所以他不顾凡尘俗见，决定把职位传授给这位刚刚来到黄梅山八个月的卢行者。慧能一是在三更时分受法，所有的寺庙的这个出家人都不知道，五祖呢就把洞教心法还有衣钵传授给慧能，并且呢嘱咐他说啊，说你已经是禅宗第六代祖师了，要好好的自行复念，广度众生，将此心法流传到后世，不要使它断绝。这在当时呢是多么艰难的一个决定啊。五祖把这么重要的弘法责任交付给一个刚刚到寺庙修行八个月不识字又是一个砍柴的柴夫，真是了不起的决定啊。我每次读到坛经这一段的时候啊，都十分佩服五祖慧眼识英雄，任人唯贤啊。经过了1000多年之后，我们回顾一下五祖那种高瞻远瞩、唯才是己，是以这样的一种标准来选择禅宗的接班人，今天的中国佛教才会这样的兴盛发扬光大，特别是禅宗影响力都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 吴祖涵说啊，说听我说句，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即无种，无性亦无生。有情来下种，这里面讲的这个有情啊，是指既有情识活动的生命，如果通过修行修学佛法，你当使他在三宝莲田中种下佛法的深厚善根，即在因地种下佛法的善根，一旦因缘和合，佛果自然繁生，这是因果必然的规律啊。对于那生没有情识活动的无情，本就没有福性种子，所以说亦无种。当然呢，无从为他种下福性种子啊，自然呢也没有重复的可能啊。这是从字面上的解释，但从正常思想来讲呢，有情无情同源种质，说无性重复也未成不可。大家有没有听过苏东坡最出名的两句话？他说溪声尽是广长舍，山色无非清净身啊。凡圣境界不同，所看到的景色也不一样。如我们见到的山色，那么看到这个山，看到这个景色，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以佛眼来看呢，山色没有不是清净法身，它的境界不一样。看到的外在的很平常的这个山跟景色，都认为是清净法身。我们听到溪水流动的音声，只是溪声而已。如果以佛的耳朵来听的话呢，溪声原来是什么？宣说微妙法音的广长舍，这就是无情即佛的意思啊。就寂而寂来说啊，无有佛性的无情，当然亦无有佛果的出生，这也不必为他种植善根。无主要慧能怎么样？善知护念，广度有情，这种又要慧能为之有情种下将来重复的善根种子。可见禅宗祖师啊，不仅重视自修自悟，同时也强调什么度化众生的重要性。这是我们修学佛法的人不但要自修自悟，同时呢，我们要把度化众生做一个重要的任务去行去做，将来才能够自利利他，自救救他，救行圆满。吴祖又说啊，说过去达摩祖师来中国传法师承，为世人所未信，所以呢要传衣钵作为一种凭证，代代相传。那么吴祖认为呢，他说佛法则在以心传心，以心应心，心心相应，都是要使人啊自己开悟，自己得到解脱。自古以来啊，十方三世一切之佛只是传授自性本体，历代的祖师只是密护自性的本心。虽然五指弘忍大师就说啊，说衣钵是争夺的祸端，传到你为止，以后就不要再传了。如果继续再传衣钵，必将危及生命啊。这个五祖就告诉六祖说啊，说你必须赶快离开这里，恐怕有人要 伤害你。因为呢，一般人呢，他看到慧能到了寺庙才八个月，那么五祖弘忍大师就把这个主位传给他，在一般凡人来讲呢，是没办法去理解的啊，他们以为是慧能是一个什么人啊，怎么来个几个月以后就得到这个依法。我们凡人有时候啊，用凡眼来看世间呢，都是有落差的。慧能听了之后啊，于是呢请问五祖说啊，说我应该向什么地方去弘法，去度化众生呢？五祖就说啊，说你到广西怀集的地方就可以停留下来，你到了广东市会的地方就要把它隐藏起来。慧能呢，在这个三更时分呢，就领得这个衣钵之后啊，就对五祖说啊，说我原来是南方人，向来不熟悉这里的山路，如何才能够走到江口呢？五祖弘忍大师就说啊，说你不必忧虑啊，我亲自送你出去。你看这个五祖多慈悲啊。五祖呢一直送慧能到九江驿站，让慧能上船。五祖呢自己把这个橹啊来摇船。慧能就说啊，说和尚请坐，弟子应该摇橹。五祖就说啊，应该是我渡你。那么这个时候慧能都有智慧啊，他是怎么说了？他说迷时失渡，悟时自渡。意思是说什么呢？说迷的时候由师父来渡，悟了就要自己渡。渡的名称虽然一样，但它的用次不一样。我生长在偏远的地方，讲话的语音不正，承蒙师父传授心法，现已开悟了，只应自信自渡。六祖慧能大师讲这几句话非常好，非常应景，然后非常有含义，里面有双关语，这个就是五祖跟六祖两个人在对话当中都是在对的这个禅语啊。五祖就说了，是的是的，以后佛法要靠你去弘传啊。所以三年以后呢，那么我就离开人世了，你自己要多多珍重啊。五祖还告诉了六祖说，你要一直往南走，不要急于说法。他说佛法不是一时就能够兴盛起来的，需要时间。当我们看到五祖说这番话，内心的这种沉痛啊溢于言表，而且呢他也有相见之明啊，师父对徒弟那种爱惜，那种厚望，又看到人心的贪嗔痴，实在是令人很感叹。佛法不离世间法。那么慧能呢慈悲了五祖，他就起身就向南方走，大约经过了两个月的时间，到了大屿山。那么这个时候啊，有几百个人从后面来追赶那个慧能，想要夺取他的衣钵。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不理解啊，觉得这个慧能是一个砍柴的人，不识字，到寺庙才八个月，你怎么把五祖弘忍大师的衣钵就把他取走了？那么其中有一位僧人啊，俗姓陈，名叫慧明，在家的时候呢，曾经做过四品监军，性情粗鲁，参禅求道的心呢却非常的积极，他急着要追寻慧能，因为他是监军嘛，所以比其他人先一步赶上了慧能，动作很快。慧能呢 这时候呢，把这个衣钵就拢在石头上说啊，说这袈裟是代表传法的信物，可以用暴力来争夺的吗？说完了，他就隐蔽到草丛里面去了。慧明赶到，提揽衣钵的时候啊，提不起来，觉得很沉重。于是呢，大声喊道，说行者啊，行者啊，我是为求法而来，不是为夺衣钵而来。慧明也是很有慧根啊，当下在那一刹那就开悟了，就明白到这个衣钵不是一个表现的东西，它是代表一个法。于是慧能呢，从草丛中走出来了，就盘坐在石头上啊。那么慧明这个时候对六祖呢，就这里说了，说希望行者为我说法。慧能就说啊，说既然你是为求法而来，首先要怎么样呢？先要平除心识中的一切缘影，不要有一念升起，我再为你说法。所以慧能大师也是非常有智慧啊，所以你是为法而来，你要来听法没问题，首先要把你心里面的那种妄想、执着、分别心，你统统都要把放下，不要使有一念升起，我才跟你说法。慧明这个说啊，木然而立。经过了一点时间，慧能就说了，说不识善，不识恶，就在这个时候，哪个是明善作的本来面目？意思是说什么呢？说不要去想对还是不对，好还是不好，善与恶都不要去执着，不要着意的去思考。这时候试问，此时谁是明善作？谁认得你的真实的面目？所谓的这个本来面目啊，就是指什么？是自性而言，离开烦恼染污，就是自己的本来面目。大家听得懂吗？什么是你的本来面目？当你呢没有烦恼了，没有染污了，你就知道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你现在不了解你的本来面目，因为你有烦恼，因为你有染污。慧明听了慧能的开示之后啊，觉得这个慧能不愧是一个得到五祖弘忍的印刻，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大智慧之人啊！他言下大悟，又再问了，说除了已经说过的密意以外，还更有其他的密意吗？慧能就告诉他了，既然已经对你讲了，就不是秘密了。你如果能反观自照，就明自性的本源，秘密就在你的身边。慧明说啊，我虽然在黄梅五祖座下参学，实在的未曾醒悟自己的本来面目。现在呢，承蒙你的指示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现在呢，你呢，就是我的师父了。从慧能开示慧明的故事，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说法呢，要气理气机。首先，六祖慧能大师告诉慧明，你要求法，首先要把你的妄想、执着、分别要把它放下。然后呢，告诉他佛法的根本是什么，就要叫你明心见性。慧明呢，听了以后才会当下就觉悟了。慧能就说啊，说既然你这样说， 我和你同以黄梅五子为师，好好自行复念呢。慧敏又说啊，说我今后要向什么地方去呢？慧能就说，你到江西袁州的地方就可以停下来，到了蒙山的地方就可以安住。于是呢，慧敏就非常感谢慧能跟他开示指明方向，所以在这里呢就跟他做礼辞别。慧能大师呢度化了慧明之后啊，他就自己呢到了这个潮汐。那么到了潮汐之后啊，又被倭人追寻，于是呢就在这个市会避难，隐藏在丽人队中多少年呢？15年了。你想想，一个修行人他隐藏在丽人队里面生活15年，这个15年呢很不容易啊。那么讲到潮汐，潮汐在哪里呢？我在第一堂课的时候跟大家讲的，就说我真的很有幸在求授三堂大戒的时候就在潮汐南华寺求的这个戒。潮汐对我呢是非常有意义的地方。那么潮汐在哪里呢？是在广东省綦江县东南50里路。慧能在丽人队这个期间啊，时常随机为丽人方便说法。丽人出去去打猎的时候，常常派慧能做什么呢？做看守他们往罗来的这种猎物的工作。每当慧能看见这种禽兽啊落网被俘了以后啊，便设法放他们逃生。那么每次狩猎的人回来以后，看到慧能没有看好他们这种猎物以后啊，就会受他们批评啊，受他们打啊，就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修行人又有慈悲心，但是又面对他们这生人，这是很矛盾的。那么至于生活方面呢，一日三餐慧能都是将蔬菜系在猎人们的肉锅里面一起煮。有人问起来，那么慧能就对人家说啊，说我只吃肉边的菜。有一天慧能呢暗自在想呢，应当是出来弘法的时候了，不能永远的隐寻下来。于是呢慧能离开的猎人队到了什么地方呢？他到了广州法性寺，就是现在的广州观校寺啊，遇上了印宗法师，在那边讲涅盘经。涅盘经在佛教里面非常重要，我常常讲在佛教里面有三部经是非常重要的。第一部经呢就是华严经，是释迦牟尼佛最早在菩提树下开悟成佛以后，把他证悟到的这种境界全部说出来，这是有华严经。那么释迦牟尼佛要日涅盘的时候呢，讲了两部经，就是法华涅盘经。法华涅盘经也可以说是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的一个总结，把他很重要的想要表达的，那么在法华经涅盘经都说出来了。印宗法师就在广州法性寺讲涅盘经，当时有一阵风吹来，那么这个旗幡啊随风飘动。有一个僧人说啊，说这是风在动。另外有一位僧人说啊，说这是幡在动。两个人为此争论不休。慧能呢走上前向他们说啊，说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仁者的心在动。大家听了以后十分惊奇啊，非常有禅意啊。慧能大师讲了这番禅理开示之后啊，一般人是 听不懂其中的奥妙境界。因为呢，禅的奥妙境界用语言是难以表达出来的，唯有什么呢，唯有悟性脱高的人才能够体悟得到。因此呢，对六祖慧能而言呢，无上禅到处都有，不管是任何事情任何地方都能够发现佛法很奥妙的禅的境界。从此以后呢，这个既不是方动也不是风动，是人者心动的这个典故，这个公案已经成为参禅者参就禅理的一种方法了。慧能大师讲的真的是一点都没有错啊。所以世间好的东西你看起来好像是外在的，其实呢都没有离开你的本心啊。你像好多人都会埋怨，埋怨说是谁给他烦恼，谁给他痛苦，其实呢真正去参究你的自信，烦恼痛苦是怎么来的呢？如果我们的内心能如如不动，不起念头，怎么会有烦恼痛苦呢？凡事啊，在于自心，外来只是一种缘而已，任何事情的升起消亡都在一念之间呢。就是我们佛教里面常常讲说，迷跟悟就在一念之间，你被悟所迷了，那你就会受种种的烦恼痛苦。你能够心能够转悟，能够转境，那你就是佛。印宗法师知道以后啊，就请慧能做到善喜。因为印宗法师他是一个什么人啊？人是一个大法师啊，通经达论，他的智慧比一般人都高啊。所以他听到慧能的开示啊，就是这个人来者不凡了，就请他坐在这个讲席上面。这个是多了不起啊！一个讲经的大法师请一个如行者上座，这个礼仪是很高的。那么就询问佛法的奥义。这个时候印宗法师也是很了不起啊，他这个人这个心量多大，知道慧能讲的法呢远远比他好啊，比他高明啊，比他深奥啊，所以呢他就请问佛法的奥义。他听了这个慧能说的法，对他评语是什么？言辞简洁，说理透彻，并非从文言字句中来。你看，这个是印宗法师对慧能说话的评语啊，言辞简洁，说理透彻，并非从文言字句中来。有的人呢讲老半天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有的人呢讲老半天讲的不透彻，还有的人呢他们说的法都是会执着于语言文字，但是六祖慧能大师说的法呢并不是从文言字句中来。印宗法师呢就问慧能大师啊，说行者一定不是平常人，红早就听说黄梅五祖的医法已经传到南方了，孟辉就是行者吗？慧能是怎么说的？慧能说不敢不敢，非常的谦虚啊。于是印宗法师向慧能作礼，请慧能出示五祖传授的衣钵给大家看。印宗法师呢又在问他了，说黄梅五祖传护依法时有什么样的一个指示呢？慧能是怎么说了？他说指示是没有的，只讲见性，不论禅定解脱。你看，这是慧能在黄梅得到弘忍大师传法的他的自己的体会，只讲见性， 不论禅定解脱。印宗法师就问呢，为什么不论禅定以解脱呢？慧能就说啊，因为讲禅定讲解脱就有能求所求恶法，这就不是佛法。佛法是没有分别的，没有对待的不二诸法。印宗法师又问呢，什么是佛法的不二诸法呢？慧能说，法师讲的涅盘经阐明了佛性就是佛法的不二诸法。慧能大师呢认为呢，不二诸法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一实相法，没有对待，没有分别，法无如是，佛性平等，没有任何的差别。见性即是禅定解脱，禅定解脱即在见性。分别来说有三个名相，实际上讲就只有一个。如果只论禅定解脱而不论见性，就会落入什么？就会落入分别对待的恶分法。慧能大师说啊，说只论见性而不论禅定解脱是不二之法。慧能大师讲的真的太好了，太圆满，太究竟了。慧能大师他就引经据典了，说高贵夺王菩萨有一次问佛陀说啊，说犯世众境作忤逆罪及一禅题，是否就永断善根福性了呢？这里讲的世众境又名世集众罪，是指什么呢？指一就是淫戒，二就是杀戒，三就是盗戒，第四是什么？大妄语戒。忤逆罪又名五种逆恶之罪，是指什么呢？第一杀父，第二是杀母，第三是杀阿罗汉，第四是破活活身，第五呢出伏生血。那么讲到一禅题是什么呢？指不信佛所说的道理和戒律，断灭了一切善根的人，这叫一禅题。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好，从佛法的精神来讲，这种犯了忤逆罪又不信佛又犯了四根本戒的人，是否断了善根佛性呢？这个问题在《大般涅槃经》尚未传入中国的时候，在中国佛教界里面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慧能就说啊，说佛陀在《大般涅槃经》里面说的非常的精彩，非常的清楚。善根有二种，一是常，二是无常。佛性不是常，也不是无常。因果说为不断，这就名为什么？不二之法。一是善，二是不善。佛性是什么？非善亦非不善，因此名为叫不二之法。五蕴于十八界凡夫降之为二，有智慧的人通达事理，知其性本无二无别。无二无别的性就是什么？就是佛性。六祖慧能大师呢在回答印宗法师的问题上引经据典，他举了这个高贵夺王菩萨问佛陀，那么佛陀是怎么样来回答他的，可以说是回答得非常好啊，就是开门见山，直截了当，真的了不起。那么印宗法师听了慧能所说的这个妙法，心生欢喜啊，或者恭敬地说啊，我给别人讲经啊，犹如瓦片 实力。仁者论述义理啊，又是什么？又是那精纯的真经啊。所以这个印宗法师呢非常谦虚，那么对慧能所讲的法也非常的敬佩，可以说是心服口服啊。他看到慧能呢虽然明心见性，夺到五祖弘忍的真传，但是依然还像的俗家的这个像啊。于是呢印宗大师呢为慧能剔除须发，并且呢愿意侍奉慧能为师。那么慧能呢就在广州法信寺，也就是现在广州的光孝寺说法，在那边开养东山洞中法门。那么按照这个六祖坛经里面的记载，他在说法的地方就是智耀三藏手执的菩提树下开养东山洞中法门。所以你们如果说到广州的光孝寺，你们就可以去了解这段历史，智耀三藏他在那边手执的这个菩提树。慧能说自从在东山读法以后，受尽辛苦啊，生命时刻处在什么危险之中啊。因为好多人不理解啊，他们就是为什么五祖传法给一个到寺庙只有八个月的一个砍柴的人，又不识字又没有文化，为什么传给他，没办法理解。这个就是圣人跟凡人的境界不一样。他在那个黄梅那么得到东山的法以后啊，受尽辛苦，生命时刻处在一个危险之中啊。他说今天呢能够和刺史官员还有这个僧尼道俗同在这个法会中，无非就是多劫以来所结的法缘啊，也是多生多世供养之福，共同种下的善根啊，方能听闻到洞教夺法的因缘啊。大家听得懂吗？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在讲这个六祖坛经第一品的时候，讲他自己的生平，他夺法的因缘，整个过程非常的艰难不容易。那么他在跟大家讲经说法的时候，他说以会大众啊，都是多生多世结下的法缘，也是多生多世供养过十万三世一切之佛，才能够共同种下这个善根，才能够听闻到洞教夺法的因缘。由此可以知道呢，就是我们能够听经闻法，这个不是偶然的，这是多生多世结下的法缘。还有呢，就是我们多生多世供养过十万三世一切之佛，我们才有这种善根呢。你要想要听闻洞教法门的人呢，没有这个法缘，没有善根，是听不到的。当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学习六祖坛经，自己要庆幸自己的福德因缘多深厚啊。慧能还说啊，说教法是过去圣人所传下来的，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聪明智慧，愿意听闻古圣教法的要怎么样，各自先行静心。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心要清净，就是我们常常讲我们要净化我们的身口意三业清净啊，让我们的心没有任何的分别执着染污。那么听完之后怎么样呢，各自去除疑惑，就像过去的圣人一样，没有差别啊。六祖慧能大师告诉我们，我们要听佛菩萨历代祖师所传授的教法，首先呢你要净化你的心灵，用你的清净心来恭听佛法，听完以后呢，那要弃除你心中的种种的疑惑，然后呢依教奉行，那么你就跟以前的圣人没有任何的区别啊。六祖慧能大师告诉我们，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有差别的就是凡夫是染污心，凡夫有分别心，凡夫有疑惑心。 仿佛呢不肯去指我心上利益切众生。这就是我们凡夫跟佛跟圣人的区别。大家听完慧能大师的这份开示以后啊，心生欢喜，坐立而起啊。那么以上呢是六祖坛经第一品的内容，那么下一讲呢我们开始讲六祖坛经的第二品。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阿弥陀佛。